在迷茫中看到出路，
在软弱中重拾信心。
爱关怀新磁场，
关怀每颗心，
重走人生路。
欢迎收听太太空间，我是唐曼。太太空间为你分享太太们的成长故事。今天继续为你分享小林姐妹结婚十年从怨偶到家偶专辑四反怨妇功课的学习。在上期节目中，小林细致分析了她与丈夫在价值观和行事为人方式上的不同，导致夫妻在面对工作、家庭问题以及人际关系方面许多的差异性，而这些差异性导致夫妻关系矛盾冲突不断。唐曼，我再次想到曾经无数次在言情小说中和爱情至上者的口中听到的一句话，婚姻中最重要的是感情，夫妻二人要有感情基础。可现实生活中的例子并不是如此，当感情遇到信仰价值观的不同，就迅速崩溃瓦解。面对人生如此脆弱的感情，我们实在是不能不考虑婚姻的目的和方向。尤其是当夫妻感情已出了问题，更得要从婚姻和人性的根源入手，思考如何修复的可能，而不是随便的放手，任性的以没有感情为由，肆意的践踏婚姻的盟约。小林姐妹的反怨妇功课，正是从改变自己出发，努力修复婚姻中的破洞，恢复婚姻本该有的样子。
才德的妇人价值远胜珍珠，她甘心做工，手有力量，口有智慧，舌上有仁慈的法则，她是丈夫一生友谊，儿女都称赞她。
太太空间分享太太的成长，让每个家看到希望。
小林说，我与丈夫同父的第五个恶是子女教养方式上的不同。我遵从圣经的教导，相信父母只是子女在地上暂时的管家，孩子属于上帝，他们一生的道路只有在上帝的手中，方不至于偏离正道。我喜爱纪伯伦那首孩子是因你而来不是为你而来的诗，也买了很多主内育儿书籍，细细的学习，但道理懂了一大堆，实际能行出来的少而又少，反而更多延续了自己成长过程中妈妈对我的方式，经常控制不住怒火打骂女儿。丈夫则认为自己的一生郁郁不得志，女儿要替她来完成自己未尽的理想，比如成为什么领导，这样才能够光宗耀祖。教养方式上，她认为应该用羞辱的方式。据她的经验，只有当别人表示小瞧看不起的时候，自己才会发奋努力，立志将来当大官，将所有曾经看不起自己的人都踩在脚下。而当自己的环境安逸时，自己就会失去动力和斗志。所以，你笨蛋，你是猪脑子，你的脑子让驴给踢了，都曾经是他责骂女儿的口头语。我试图让丈夫也学习一些在我看来正确的育儿理念，拿书给他看。他却说，我什么都懂都知道，因为你什么都不知道，所以你才需要学习，我不需要学习。听了这话，我哑口无言，郁闷至极。而彼时的我虽然学习了很多知识理论， 但自己的生命并没有相应成长，听到却无法行道。老我的属性在自己身上非常强大，也不会用一致性的情绪来表达，很多时候是看似忍耐，其实心中积蓄着不满，等到某一个时刻爆发，与丈夫一通大吵，我的本来面目就完全暴露，声音提高八度，面目狰狞，表情眼厉，语速极快，没有忍耐和温柔，只有无尽的苦毒和怨恨。关于顺服，寇绍恩牧师在恩典365中提到一个原则，顺服就蒙福。我一直自认在家庭的各项重大事情上都顺服了丈夫，但却并没有蒙福，反而把家庭搞得乱七八糟。深究起因，我的顺服并不是真正的顺服，只是为了遵守律法而不得已为之，将其称为妥协可能更为恰当。真正的顺服并不是不辨善恶对错、真假愚昧的一味听话，而是充分的发挥帮助者的角色，在丈夫做出明显违背圣经原则的错误事情时，可以温柔坚定而尊重地说不。最重要的是从内心敬重丈夫，不管他值不值得敬重。可是我只拥有顺服的表面，却没有顺服的实质。全球见证公众号的一篇文章，从婚姻的意义看离婚与再婚一文中，提到婚约的五项要素：一、爱；二、住在一起；三、对婚姻之床保持忠贞；四、丈夫是妻子的头，无私的爱；五、妻子顺服丈夫，完全的信任，特别是第四和第五项，在很多家庭中被完全误解。丈夫是妻子的头，被解读为丈夫在家庭里拥有高高的权柄；妻子顺服丈夫，被解读为不管什么事情，妻子都必须听丈夫的。我记得曾经看到过一篇讲道，提到先祖亚伯拉罕将自己的妻子拱手送给别人，而撒拉一言不发，说这是妻子顺服的典范，所以神大大赐福撒拉，借此教导做妻子的要无条件的顺服自己的丈夫，哪怕丈夫明显是错的，妻子也要顺服，这样妻子才会蒙福。对此我个人的观点是，本来经文重点强调的是属灵的信心伟人也会有软弱犯错的时候，撒拉是否那么的顺服亚伯拉罕其实很待商榷，毕竟后来他又做主将侍女给了自己的丈夫，还与夏甲争宠，以及要求亚伯拉罕赶走夏甲和以实玛利的事实。亚伯拉罕因为自己一时的软弱，在后续几十年的生活中其实是严重亏欠撒拉的，不能不说这是为自己的犯罪而承担的后果。而撒拉是不是出于顺服神而一言不发，也是一个未知数。在教养子女上有一句话，我爱你无条件但有原则，我想照样放在顺服丈夫上，我顺服你无条件但有原则。毫无原则的爱是典型的溺爱，同理毫无原则的顺服实在是让丈夫落到犯罪的深渊里。生活中大多数不违背圣经原则属于夫妻范畴的，本着乐意甘心敬重的态度顺服丈夫是应该的， 但对于明显违背圣经教导的，本着温柔坚定而尊重的态度说不，相对来说更能够发挥帮助者的作用。而我表面顺服，实则负棒，所有的顺服都不是甘心情愿，内心又鄙视丈夫，徒有顺服的外表而没有顺服的实质，所以把家庭搞得一塌糊涂，也就不足为奇了。太太空间，我是唐曼，继续为你分享小林姐妹的反怨妇功课的学习。姐妹说，我与丈夫同父的第六个恶是生活习惯及态度的不同。独立生活后，丈夫丝毫不改大男子主义的本色，我们夫妻一起上班，回家后他也是以看电视玩游戏为主，对家务劳动不屑一顾，生活习惯极差，东西到处乱扔，我要求他共同承担，他极不情愿，还振振有词地说，我就是天生不爱干家务活，我只愿意做我自己喜欢做的事，对我不喜欢做的事我就是不愿意。我不客气地指出他，没有人天生爱干活，这些都是最基本的人生责任，既然成家了就要担负起相应的责任，你不能既要家庭完整又要单身自由。每个人都愿意轻轻松松地过自己想要的生活，可人生并没有不劳而获。在人生态度上，我积极乐观，丈夫则消极悲观。有一次早上他醒来心情低落，哀叹自己虚度人生，悔不当初，我就勉励他从今天开始一切都不晚，他也表示很受鼓舞。起床后他第一件事就是拿起遥控器打开电视，我惊讶地问他，不是刚才说好了从今天开始吗？他说先看一会儿电视再说，然后就一切照旧了。还有一次我们一起散步，他说觉得自己的人生没有价值，活着没有意义，我就用标杆人生的话来激励他，告诉他说，你是上帝独特的创造，上帝在你身上有美好的旨意。他听了毫无感动，我甚为苦恼，觉得丈夫简直就是一个扶不起的阿斗，我是他的帮助者，可是他看上去不愿意接受我的帮助，只愿意我为他搞定一切。我为丈夫的祷告也看不到任何希望，他的改变不是一朝一夕，我完全陷入了怨妇的状态，不断指责，不断争吵，直到有一次丈夫愤怒地说，这个家我以后都不敢回了，一到周末就是吵架，没个家的样子。我惊觉 我不能再这样下去了。智慧妇人建立家室，愚昧妇人亲手拆毁。我是正在做拆毁自己家庭的工作啊，我必须要调整自己的状态了。
每个人都有成长空间，每个人都有空间成长。
每逢周三，太太空间，听太太故事，说信仰生活。
爱心号码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爱心，爱心邮箱 IXINHN 良友的汉语拼音.net。
丈夫还经常陷于我和家人都瞧不起他的情绪之中。有时候和同事吃饭，别人介绍他的时候会说，这是某总的丈夫，他一方面为我骄傲，另一方面又极为生气，觉得别人小瞧了他。我总结他是既想要享受妻子的职位带来的好处，又不愿意承担由此而带来的坏处。可这个世界上并不存在只有一面的硬币，我们的人生就是在不断得到又同时失去之中，只想要获得不想要付出，注定是一场空下。我和丈夫表述了这个观念，丈夫表示严重的不同意，说这是歪理。对他提到的你家人看不起我，我也坚决否认，认为他是自己太过自卑敏感多疑所致。我们为此也会经常发生冲突。蒋佩蓉女士曾经提出内耗的概念，它指的是内部的消耗，比如家庭内部的消耗会通过指责、论断、埋怨、不满等方式表现出来，本该一起向前进步，但却被这些内耗给拖住了。我的家庭在过去的10年中绝大多数时候都是处于内耗的状态，也就是在这样的时候，我看了对我帮助很大的《妻子荣耀的帮助者》一书。虽然对书中的一些观点我很不赞同，但其中的一些理念还是震惊了我。对于当时的我来说，这是一本扎心的好书，它让我从一心盯着丈夫的缺点改变自己的视线，转而去思考一些最根本的问题。我最初选择丈夫的原因是什么？这个原因或者丈夫身上的特质现在是否有所改变？如果没有改变，我为什么从开始的喜欢到现在的厌恶？这样追问下去，我终于更清楚地看到了自己的内心。丈夫的特质是单纯、善良、有爱心，婚后几年他并无改变。而我当初选择丈夫的很大原因是他能够给我提供安全感，好掌控，现在也是一样。他下班后马上回家，极少参加同事组织的酒场，也不出去拈花惹草，一颗心基本都扑在家里，极少花钱，是可靠的朋友，忠实的爱人，疼爱孩子的父亲。他爱我，依赖我，只是错误的沟通表达方式和不良的生活习惯、人格特征，将他这份爱在我心中极大的打了折扣。用他自己的话说，我不抽烟，少喝酒，不打老婆，不乱搞女人，一颗心都扑在你们身上，你还要我怎么样？丈夫的好男人标准就是这四条，而我则显然要求太高了。我选择他的时候，他就是这样的，所以我的怨妇心态其实与丈夫无关，应该改变的人是我，而不是他。这样理清了自己的思绪，我开始试着按照书中所提供的方法，每日早晨为丈夫做感恩祷告。 从一开始的满脑子都是控诉而不是感恩，到后来的真心感恩，也是颇为挣扎的过程，但效果显著。家庭氛围开始由指责、抱怨、不满、牢骚转变为鼓励、赞美、理解、支持，丈夫的状态也开始慢慢好转，会在我的要求下开始试着分担一些家务，去涉足他完全陌生的领域。
无数的夜晚，多次的哭泣，总是无法除去悲伤，付出了太多，心疲累，换来却是一片迷惘。感谢你的爱进入我生命，把我整个人生改变，把我从失落世界里绝望的心灵的释放，都是你的爱吸引我，在痛苦时刻陪伴我，把我的生命来改变，从此的新希望，唯有你的爱牵纳我，把我拥抱在你怀中，在你宽恕中的喜乐的恩典。
也是在这个阶段，我开始了对基要真理的学习。信主几年了，我一直处于不冷不热的状态，重心是将信仰应用到实际生活中，用之指导自己的婚姻、家庭、职场方方面面，并且自认为这样是符合圣经中基督徒要做盐发光的要求。平时更是多看一些主内的婚姻、家庭、子女教育方面的属灵书籍，圣经反而读得很少。在一次论坛上，一个姊妹指出我这种状态很是危险。她说，属灵书籍是很好，就如一颗颗精美的珍珠，但若是没有基要真理做线绳将其串联在一起，那么就极容易偏离道路。毕竟所有的属灵书籍都是人写的，唯有圣经是在神的默示下写成的。他同时在论坛里开展了基要真理的培训，我参加了。结果震惊地发现，以前自己努力追求的人生目标和方向，原来都是错的。人生的首要目标是以神为乐，首要任务是荣耀神，而不是我一直致力于追求的今生安稳、岁月静好。我的亲身经历也明明白白地告诉我，将婚姻家庭及精神生活视为偶像，注定是收获失望及失败。将学到的圣经真理应用到生活中并没有错，但缺乏个人与神建立的独特美好活生生的关系，神对我来说就只是知识、道理、律法、规条，和其他世俗主义的教导并无分别。信仰缺乏必要的根基，注定是无水之源、无根之木，在现实生活中屡屡受挫，也就不足为奇了。
坚持
小林姐妹决定开始改变自己，而不是改变丈夫时，她开始回溯到起初，也开始真正的将眼光定睛在神的身上，开始重视圣经神的话语，开始重视自己与神的关系问题。她说，这个期间的根基培养对我造就很大，可以说扭转了我整个人生的方向。我开始将重点放在更多的认识神、经历神上，开始试着去祷告，看清现在我生命中的偶像到底是什么，神对我人生的呼召又是什么。随着我信仰状态的转变，婚姻状态也开始有了极大的改善，反怨妇功课取得了不错的成绩。在世人看来，我工作出色，夫妻恩爱，女儿乖巧，简直就是开挂了的完美人生。事实上，小林在上期和本期节目中深入剖析的反怨妇功课的学习，对她来说，这个自我觉醒的过程并不轻松容易。在这个过程中，她经历了无数的眼泪、绝望和无数家庭的纷争和矛盾。下周节目继续为你分享小林在自己生命改造过程中所经历的惊心动魄的征战，甚至是差点结束婚姻的故事。透过她的故事，也让我们可以反思我们自己的婚姻状况。节目最后，也欢迎朋友分享你的生命改变的见证。我们的邮箱地址是 ixin@net， 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爱心。收听爱心节目可通过良友电台以及网站良友之音微信公众号、聆听关怀手机用程序、喜马拉雅听书网站或手机用程序关注爱关怀账号等方式。我是唐曼，明天节目再会。
爱情是我们一生做追求的目标，而家庭是我们心灵与身体的真实的经历。耶稣是爱情的磐石，坚固的根基，只要我们生活在他的真理，家就得建立。在主里找到在爱里的安心，神的平安与喜乐成为真实的经历，成为真实的经历。